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那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赞美你，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赞美你，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更重要的，你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能够蒙你悦纳，成了你的儿女，主啊，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直到永永远远。主啊，今天我们再次聚到你面前的时候，更是求神将那生命的粮、生命的水赐下来，让众人都在你的里面得着宝珠，让寻求你的人真的寻见你，主啊，更是你在我们中间寻找拯救，凡预定得永生的人，你让他听见你的话语，明白福音，就将他的心归向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已经认识你的人，已经信靠你的人，也求你将那生命的粮赐给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话语中得着宝珠，让我们的灵魂能够重新得力，经过一周的学习、生活、工作、侍奉，主日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你将那安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水是人体的主要化学成分，对，体重或者我们这个身体的，其实 50% 到 70% 是由水组成的，我们的身体依赖水，而且我们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其实都需要水来正常的运作，一个成年人平均每天需要的水分大概是在2000毫升了，不知道大家喝够2000毫升水没有，每天要喝足够的水，水很重要的，甚至比那个食物更重要，如果我们在那些缺水的地方或者没有干净的饮用水的地方，其实我们更能够体会生命在于水。那么今天早上你来聚会，今天又是我们的福音主日，你来听到，我盼望你能够得到生命的水。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17章第1-7节，记载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旷野发生的一次饮水危机，但是它的本质其实是以色列人的一次信仰危机，他们因为没有水喝和摩西争闹，神叫摩西击打一块大磐石，那块大磐石居然裂开涌出活水，让以色列人得以减渴得以饱足，更重要的，以色列人得以更多更深的认识神。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透过今天的经文能够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得到永生。出埃及记第17章第1节到第3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照战口从训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可能一个路线图，根据民数记第33章第12-14节，从逊的旷野到利非丁，其实中间经过了两个站口，一个叫陀加，一个叫雅路。那根据出埃及记第16章，就是我们上一个主日讲的经文，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大约3个月，其实还不到3个月。那现在他们来到利非丁，这个利非丁呢是在西乃山的这个旷野，西乃旷野。摩西的话曾经在西乃附近生活过40年，所以摩西其实对那一带是比较熟悉的。不过摩西一个人在那一带牧羊，跟现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男女老少大约200万人要在那个旷野行走，那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要解决好那么多人的吃喝拉撒，其实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上一个主日我们从出埃及记第16章看到以色列人没有食物而发怨言，那神从天上给他们赐下玛纳作为他们每天的食物。那今天从出埃及记第17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因为没有水喝再次发怨言，从以色列人的经历或者他们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人的需要和人的软弱，人的罪。起初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给了人身体，给了人灵魂，人的身体和灵魂都有相应的需要，那这是神所设计的。人的身体需要吃，需要喝，需要休息，人的心里需要平安，需要喜乐，人的灵魂需要与神相交。在伊甸园，神为人，神为他所造的人做了美好的安排，人的身体，人的灵魂，一切的需要都从神得到供应和满足。但是好景不长，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话，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犯罪了，被赶出了伊甸园，从此他们的身体就要受苦，女人要受生产之苦，男人要汗流满面才能养家糊口，他们的灵魂更是与神远离，飘荡流离。这样的痛苦延续到每一个人，延续到如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400年，受尽了各样的痛苦，神差遣摩西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这本来是一次极大的拯救，但是以色列人却因为身体各样暂时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而抱怨摩西，向神发怨言。因为食物吃，他们就抱怨摩西，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了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个旷野是要叫我们这全会众都饿死吗？没有水喝，他们也向神发怨言，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我们完全可以说以色列人是一群忘恩负义的人，但是又何尝只是以色列人是如此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忘恩负义的，我们领受了神很多的恩典，白白的恩典，但是我们却常常不感恩，甚至还抱怨神。那在人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是这样的，人是常常发怨言的。加拿大这些年接触了一些难民，那他们来到加拿大，他们没有，有没有抱怨呢？加拿大政府已经为他们做了很多，但是总有不如人意的地方。那我们这些移民留学生是不是也发过怨言呢？加拿大的经济现在这么糟糕，不容易找到工作，而且这里的治安也不太好，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岁月静好。其实更糟糕的，我们现在看到是这里的世风日下，各样公然违背神话语的事情却大行其道。你看这个城里面的大麻店比加油站还多，各种性别乱象螳螂繁殖。当人远离神，不遵守神话语的时候，地上一定很多罪恶，地上一定没有平安，地上的人就一定会受痛苦。那对于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来说呢，他们就会抱怨人，抱怨那些在上掌权的没有治理好国家，然后他们要靠自己努力，希望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好一点。对于那些认识神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就会向神发怨言，以为神是世上问题的始作俑者。神啊，你为什么让地上有疫情呢？神啊，你为什么让地上有战争呢？神啊，你为什么让你的儿女受疫情和战争之苦呢？你看我们感染病毒，找不到工作，现在物价又这么高，你不会让我们病死吧？你不会让我们饿死吧？我们身体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我们心中想要的事情不能成就，我们就会抱怨神。这就是人的罪性的表现。世上各样的苦难、疾病、死亡、战争，根本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人的罪，而不是神造成了这些问题。当人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怨天尤人，在抱怨神，那就是罪上加罪。 以色列人是知道神的，因为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引出来，神刚从天上降下玛纳给他们吃，但是现在遇到喝水的问题。如果他们对神有信心的话，他们应该祷告神给他们水喝，他们也应该相信即使在旷野神也能够给他们水喝，因为在神那样难成的事，神可以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然而以色列人却不是信靠神，而是试探神。什么叫试探神呢？那他们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如果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我们怎么会没有水喝呢？我们没有水喝，那表明耶和华不在我们中间。如果神能够给我们水喝，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中间。要凭眼睛所见的，而不是凭信心来跟随神，这个就是试探神。要求神按照我们的意思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这个就是试探神。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有时候有的人会说，神啊，你把我的病治好我就信你，神啊，你让我考试通过我就信你，神啊，你给我一份工作我就信你等等。我不是说你不可以这样祷告，我乃是希望你不要试探神，就是不要要求神满足你的私欲，你要真心的祷告，把你真实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而且你要真心相信神能够按照他的意思满足我们的需要。作为人，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心灵都有各样的需要，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不能用不正常的方式来满足我们正常的需要。因为你不能偷，你不能抢，你不能骗，因为那都是犯罪。神供应你一切需要了，但是你不满意，你觉得还不够好，你觉得还不够多，那也是犯罪。以色列人在旷野没吃没喝发点怨言好像可以理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发怨言是犯罪，而且是很严重的罪。我们应该把我们正常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应该知道万有都是本于神，依靠神也归于神，所以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神之外，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神。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谦卑的祈求神，让他成为我们的满足，让他供应我们身体和灵魂一切的需要。如果我们认为我们靠自己的能力能够找到工作，能够养活自己，甚至过得很好，所以我们不需要神，那就是我们在用不正常的方式满足我们正常的需要。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学习的能力、才干、工作的机会、身体的健康，其实都是神所赐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想当然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个就是在违背神，在抵挡神。我们用这个世界的东西去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因为你要钱挣得多一点，或者各样好吃的你都吃了，各样好玩的你都玩了，我们的灵魂就会满足，就会喜乐。那也是以不正常的方式在满足我们正常的需要。我们的灵魂需要的是属灵的食物，我们的灵魂需要是与神的灵相交。我们的良心因为罪不平安，那需要神的赦免，而不是自欺或者是别人的肯定。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你发现你有真实的需要，你应该带到神面前，唯有他是我们的满足。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把他们带到旷野，没有马上让他们进迦南，其实就是要他们知道，离开了神他们就不能活，离开了神他们就不能做什么。在埃及的时候虽然受苦，但是他们还能苟且地活着，谁都不愿意像奴隶一样的活着，但是好死不如赖活。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应该知道神对人其实有更美好的心意，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应该彰显神的荣耀，人不应该活得人模鬼样的，人应该活得神气活现，你让神得着荣耀，那人的需要都应该从神那里得到满足，那样我们就能荣耀神。人的身体需要得到神的供应，人的灵魂需要得到神的拯救，然后人才可能活出神所要的生命，那种荣耀神的生命。以色列人没有水喝，他们发怨言，面对以色列人的怨言，神给出了他的回应，神彰显了他的恩典。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样记载，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立在河内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以色列人看不见神，但是他们可以看到摩西，他们可以看到摩西手中的杖，摩西手中的杖其实就是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能力。摩西曾经用那根杖击打埃及河水，使河水都变为血。摩西曾经举杖，红海就分开，以色列人就走干地过了红海。但是现在以色列人虽然看到摩西和摩西手中的杖，他们却不相信神在他们中间，所以神要在他们面前行一件新事，行一件奇事，来显明神的同在，显明神的荣耀，使以色列人需要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是以色列人认识神，敬畏神。那神让摩西带着以色列的几根长老和一群以色列人来到一块磐石面前，大石头面前，然后按照神所吩咐的，摩西用他手中的杖击打那磐石，磐石居然裂开，流出活水的泉源来。不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反应是怎么样的，我想以色列人看到磐石出水，他们一定非常惊奇，我想他们并没有忙着马上抢水喝，他们而是在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太神奇了，磐石怎么会出水呢？不是，他们在想，神做这事情是要我们明白什么呢？甚至他们看到这个磐石出水，他们有没有可能想到自己有罪呢？想到他们自己犯罪，就好像彼得按照耶稣的吩咐打了一网的鱼的时候，彼得马上意识到自己有罪，他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相信以色列人呢，他们当然喝了那个水，但是如果他们不明白神所做的，那么他们就是白喝了那磐石出的水。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不能够像以色列人那样去喝水，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神让磐石出水给以色列人喝那件事情的意义，对我们来说那才是最重要的。首先我们应该相信神使磐石出水给以色列人喝，那是一件神迹，是神所做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人都喝了那个水，并且得以解渴，得以饱足，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圣经所记载的神迹都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不是虚构的故事。虽然人用理性用科学不能够解释，但那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如果能够解释了，那就不是神迹了。神迹都是超出我们的理性的，超越我们的理性的。那你可能说，这怎么可能呢？那我要告诉你，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行神迹是很正常的，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很容易的，因为他是神。 再什么样难成的事。圣经是神的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正如使徒约翰所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你不能说我信耶稣，但是我不能全部相信圣经所说的。你也不能说圣经好多地方都说得很好，好多都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我不能相信圣经所记载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或者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再次向你强调，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据。我们认识神，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根据根基就是圣经。圣经是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是可信的。更多前书第十章一到四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到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感谢神，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写下了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对神使磐石出水给以色列人喝那件事情有了崭新的认识，有了真正的认识。若不是圣经这样说，那我们就不能够明白那一件事情真正的意义。但是感动摩西的圣灵也感动使徒保罗，写下了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对旧约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当年摩西所击打的磐石预先表明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磐石。当年以色列人喝了那从磐石出的水，但是神要他们知道将来有一位基督要来，唯有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他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预表就是预先表明，预表是神启示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旧约的人事物来预先表明新约的人事物，特别是耶稣基督和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比如亚当，这是神所造的第一个人，那圣经里也称为叫首先的亚当。亚当就是耶稣的预表，亚当那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耶稣就被称为末后的亚当，因为亚当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耶稣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亚当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耶稣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那这个是亚当跟耶稣之间的相似的地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让他们每一家杀了一只羊羔，把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和门框上，那叫逾越节的羔羊。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出埃及的时候神拯救了以色列人，但是神透过耶稣基督要拯救所有的人。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纳，那个玛纳也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粮，从天上来到人间，叫人因他可以得生命。那现在你再次看到那个磐石，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那我们再多一点想一想这件事情，当年以色列人向神发怨言，那犯罪的是以色列人，当受惩罚的应该是以色列人，然而神却让摩西击打那个磐石，磐石就代替了以色列人受了惩罚。那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耶稣如何拯救人脱离罪恶呢？乃是为人的罪受刑罚，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 这是神的旨意。正如当年是神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一样，如果神没有吩咐摩西，摩西就不能这样做。神让磐石出手有两次，像以后我们还会看到另外一次。第二次的时候，神就没有让摩西击打磐石，那摩西急了，还是打了一下磐石，水虽然也出来了，但是他已经违背了神的话，因为神没有让他打，神乃是让他吩咐磐石出水。但是这里你看到是神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然后磐石就流出水了，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按照神的旨意为人的罪受苦。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就是福音。本来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当受刑罚，我们当受击打，我们是当死的。然后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了击打，为我们的罪死了，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可以被神算为义。神不再看我们是有罪的，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而且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就是福音。摩西击打那磐石，磐石就流出水了，百姓可以喝。耶稣就是那磐石，耶稣就是那活水，可以赐给人生命。耶稣就是生命的水。在新约圣经里面，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真理。约翰福音第四章，有一次耶稣来到一口井旁，看到一个妇人在打水，那耶稣对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圣经告诉我们，那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曾经有五个丈夫，但是现在她有的不是她的丈夫，这也是用不正当的方式在满足正当的需要，所以你永远得不到满足，只能在最终越陷越深。但是感谢神，那一天那一个妇人听了耶稣讲道，她信了耶稣，得到了生命的活水，得到了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和满足。亲爱的朋友，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一切，都像人从井里面打水，我们得着了，我们喝了，满足了一份，然后我们又渴了，然后又要去再找水喝。于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状况是追求不停，却是干渴不止。但是耶稣能够赐人一种水，叫你喝了就永远不渴。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得到这生命的活水吗？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耶稣就是生命的粮，耶稣就是生命的水，信他的必定不饿，信他的永远不渴。到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在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是指着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那这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是一次祝棚节，那时候耶稣还没刚刚在侍奉的早期，或者刚刚开始，还没有钉十字架。但是如今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得了荣耀，照圣经所说，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如今耶稣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主活着一样，如今耶稣活着，只活得永永远远，而且有一天还会驾着天上的云，大有荣耀的再来。我们要这里要让你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细节你应该知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罗马兵丁为了确保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真的死了，他们就用枪刺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约翰福音记载，唯有一个人，唯有一个兵丁拿枪砸耶稣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这就表明耶稣真的在十字架上死了，因为耶稣体内的血和水已经分开，约翰说是有水和血流出来。活着的人，水和血是没有分开的，是融在一起的。那就好像当年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就裂开流出水来，以色列人可以喝。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从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可以使人得洁净，可以使人得生命。如今信耶稣的人，就是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接受耶稣为他救主的人，神就会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劳，赦免他一切的罪，并且差遣圣灵住在他的心中。圣灵就会在信耶稣的人里面成为一个活水的泉源，直涌到永生。这就是耶稣说的，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指信耶稣的人都要受圣灵，圣灵就是那生命的活水，在我们心中直涌到永生。圣灵就是神的灵，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然后圣灵就借着神的道一直不停地在人的心中做工，让人明白福音，让人相信耶稣基督，然后圣灵就住在信耶稣的人里面，成为生命的水，成为活水的泉源。这就是当年神使摩西击打磐石出水给以色列人喝那件事情真正的意义，使以色列人要仰望神要为他们差来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就是那磐石，耶稣就是生命的水。其实旧约的先知也都为这件事做见证和预言。以赛亚书55章第1节到第7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能买酒喝来。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必招揽，素不认识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当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心赦免。这里面那个你非常的大卫，其实指的就是耶稣。如今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摩西和先知所预言的一切，十字架的救恩已经成就，生命的水已经流出，一切干渴的人都当信耶稣得到生命的水喝。启示录22章17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生命活水充满我。亲爱的朋友，你感觉到自己心中干渴吗？你听到圣灵所说的话吗？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愿意到耶稣那里来得生命的活水吗？亲爱的朋友，你看到自己的罪恶污秽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 可以洗净你一切的罪，拯救你，更新你，医治你。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如果你心中有感动，圣灵在你的心中做工，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无论你是在现场聚会还是在线上聚会，甚至以后要听到这一篇讲道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请你跟着我一起祷告，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得着生命的活水。我祷告一句，你在心中跟着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要拯救我。今天就在这个时候，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待主耶稣为我的救主，求天父赦免我一切的罪，带领我一生跟随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刚才真心做了这个祷告，我为你感谢神，我也希望你能够告诉我，而且你能够把你信耶稣今天做的这个祷告这个决定告诉你身边的人，为耶稣做见证，让神的名得荣耀。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信成了神的儿女。我希望你开始读圣经，坚持参加聚会，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